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求上帝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你的话更多的明白你的圣洁、慈爱、你的良善、智慧、能力，也让我们得着你的圣洁、你的慈爱、良善、智慧和能力。上帝，愿你把你的话像麦子种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一个好土，让麦子长大成熟结果子。今年要进入新的一年，求上帝恩待百姓，恩待每一位属你的弟兄姐妹。愿你荣耀这个教会，也愿这个教会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让我们因着你的道而欢喜而快乐。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来查考传道书啊，在旧约箴言的后面，传道书。那我们希望可以一次有一章，但是传道书呢，它的比较合适的分段不一定是按照现在的章节，所以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调整，但基本上顺序还是从前面往后面。那这一次选传道书是因为我自己很久没有机会好好的读旧约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们一起读旧约。为什么选传道书？大家都说传道书是智慧书，对吗？你们猜猜看，读完传道书的结论是你会更有智慧，还是你会发现你更没有智慧？如果你读完传道书，你会觉得你更没有智慧，我觉得你比较像是读懂了。一个传道书要传讲的智慧，其实是看见，很清楚的再一次看见，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创造面前，其实我们没什么智慧，但是这个却是智慧的开端。我不喜欢开端这个翻译啊，开端可以翻成，一般翻成英文叫做 beginning， 但我比较喜欢的翻译是源头、起源。其实智慧的起源是在乎神。那神怎么样一个方式让我们得着刚刚传道书要我们得着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其实神能够做成让我们知道自己原来没有智慧，他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要看，你要想，然后你要看，你要再想，就是神创造的世界。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是神造的，你没有太多的感觉，我想你不大可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上帝借着他的创造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周遭，而且 千古没有改变。有人从中学到了一些传道书要传导传讲的智慧，有人就让它过去了啊。好，一个是创造，一个是话语。我们需要传道书，因为他是传道的那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需要师父。我问你，创造这么复杂，这么广大，你怎么去着眼，能够得着上帝要我们得着的智慧？他就是一个领路的人，他等于是神设立在我们面前，帮我们看，帮我们听，帮我们想，然后他写成传道书，让我们跟着他的眼睛，跟着他的耳朵，跟着他的思想，进到上帝要领我们进到的智慧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你知道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所以大家很自然的猜测这个作者是谁？所罗门。你知道第一节大卫的儿子，其实大卫不止一个儿子，但是第十二节做以色列的王，做以色列的王也不止所罗门，因为儿子这个字，它的原文可以是孙子，可以是孙子的儿子，只要是这个血脉的后裔都可以通称为儿子。比方说耶稣在新约被称为大卫的儿子，原文就是儿子，那他已经跟大卫差了很久很久了。但是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这里面就等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哪里做王？耶路撒冷做王。做什么王？以色列的王。这两个条件同时要符合，就以色列的历史只有两个人合格，一个是大卫，一个就是所罗门。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所罗门以后就分北国和南国，你就不可能在南国的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以色列已经切成两半，这样明白吗？所以他的推测，这是所罗门是主要的作者，我觉得主要是根据这两节圣经来的。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节传道者说，这个传道者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他在第一节跟第十二节他特别强调这个传道者他有一个身份是什么？王。他同时是传道者，就是传讲上帝怎么样看上帝要他看的听的，然后他一方面又是王，用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他既是一个传道人，他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治理的王。他同时具备两种我们现在一般把它拆开的能力或者是恩赐，这样明白吗？一般我们会把王当成职场的老大，现在很流行职场，但是职场讲着讲着哈，就把职场当成什么？传道，懂这个意思吗？那这个其实你要去讨论的话，圣经有不少的经文，可是 传道书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这个人，你有没有让自己同时具备两种身份、两种功能、两种能力？我这样讲好了，我说的简单一点啊，在座很多在职场，你还没有退休之前，在职场的通常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传道人。因为传道人要传什么？道。因为通常我们已经忙得跟一条狗一样了，已经没有条件和时间让自己做传道人。那倒过来，现在的传道人，特别是全职的传道人，通常是跟职场的生活是什么？是切割的，这两个是都不在一起的。但是其实传道书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它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两个角色其实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不止在所罗门身上，其实大卫也是，对吧？大卫既是王，这个有没有争议？没有。大卫也是一个传道人，否则诗篇写不出来，对吧？所以看样子这两件事情不要刻意的把它从你身上切割出来啊。所以我们的日子啊，要先要有一个人这样走过，这样活过，我们比较有底气说，哦，这条路也许是走得通的。所以在座如果你是一个职场工作的人员，你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另外一个角色也慢慢可以被上帝培养出来，就是传道者。什么叫传道者？他未必是我们现在定义的全职传道人，可是他却可以有一双眼睛，有一双耳朵，可以听看见上帝要让他看见的，然后借着他让别人也看见听见上帝要他们看见听见的。好，那有人说第二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应该是传道书的金句，对吧？而且也是传道书，没有读过传道书，或者你读过传道书，你大概通通忘了内容，但你一定有一句话记得，就是这一句话，对吗？而且这句话会不停的在传道书中出现，一直到传道书的最后第十二章的第八节，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所以现在来讲虚空，这一节圣经凡事都是虚空。我们读圣经啊，其实这是一个传道者，一个作王的传道人，他传讲神的道，他对上帝要他去看去想的事情，他做出一种近乎结论式的描述，这样听懂了啊？换句话说，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凡事有多大呢？如果我们不继续看经文，很容易理解，就是没有一件事不是虚空的。好，这里面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它的凡事是不是真的是指所有的事？第二，什么叫虚空？我觉得这个翻译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虚空这两个字在中文的意思是负面还是正面？是悲观还是乐观？但是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像云烟一样，它是一个自然现象里面的，我们叫做，也有人说像你知道像比如说飘来一片云，然后飘过来又什么飘过去，你在山里面你就常常会有这个印象， 那个东西是悲观还是乐观？好像不一定要这样描绘啊，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词汇，它就有这个词汇背后的文化带来的很难排除的评价，对吗？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里的虚空，如果它没有悲观，也不一定是乐观，它只是描述一个现象，好像山里面的蓝过来又什么过去了。如果你先把这个印象放进来，那是不是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来了一定会什么过去，过去的又什么还会再来。那这个再来或者是过去到底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至少我们能够看到听到的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现象，应该都是会来也会什么过去。那会来多久？很快就会过去，还是会来一段时间然后再过去啊？照这个圣经它原来的词汇啊，这个停留的时间或者是来去的时间其实是不长的。但是长短跟什么比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考虑啊。什么意思呢？在上帝的面前或者是在永恒的面前，没有一样时间停留的东西是够长的，对吗？都可以说是什么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长短要看你跟谁比。人可以活80岁、70岁，这摩西讲的，我们就讲说到120岁，120岁在人来讲应该是非常长寿的。那看你要跟什么比，对吗？动物里面超过100岁的其实还不少。那跟这个世界的存在，跟山、跟海、跟河、跟风，这后面都有提到，很显然它就什么就很快就算什么过去了。所以这是第二节我觉得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会永远照我们的意思，你想要的东西会一直留在那里让你看，让你听，让你享受。他来了迟早或者很快就会过去，但是过去不代表他就不会再来。这是这里讲到的虚空啊。那再来我们看这里所谓的凡事都是虚空，凡事啊，原文是没有事，就是所有的都是来了就去，去了又会再来，再来又会再去，或快或慢。那我们就从凡事，我们暂且用这个字啊来看，因为凡事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第一章经文里面，就是这个字哦。这个字其实还有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在比方说第一章的第三节，人什么所有的劳苦，一切的劳碌，一切就是凡事。所以我们第二节第三节如果放在一起读，你很自然凡事都是虚空，第三节人凡是人的劳碌，明白吗？所以这两个字放在两节靠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想到第二节这个一般性的陈述在第三节会落脚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里面，这个具体的事物指的是劳碌，对吧？凡事都是虚空，人凡是人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就是说，这里凡事都是虚空，是指的 至少有一个内容，就是人一生的劳碌。请问你一个有智慧的人要不要劳碌？概论简单的来讲，不劳碌的人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智慧。但是劳碌有两个方式，一个劳心，一个什么？劳力。劳心又劳力，然后你具备了一个条件，是可以得着智慧，但你未必真的得得到智慧。当你有了一些智慧，我要告诉你，很快的这个智慧又会什么？会不会？你会发现人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他就开始对那个他已经明白的事情很固执，觉得那个就是对的，那个是不能改变的，就很难说服他，他会变成自高自大，有没有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他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哎，他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有进步了。可是当他明天又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昨天明白那个事情大概是什么，就过去了。所以你只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已经明白就是你应该明白的，这个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固执有没有智慧？就是问题在这里了啊！谁说的是善啊？其实择善固执它有一个没有说的是谁择，那个人对吗？那每一个人怎么择，择什么其实不一样对吗？所以真正的善是因人而择对吧？可能有的人择的是类似的，那又另外的人择的是另外一个他觉得善。但是麻烦的是择善什么固执。你告诉我善会不会变？你十岁的时候跟你三十岁的时候跟你五十岁的时候，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会有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用三十岁去看十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看的不完全对吗？所以善的本质未必有改变，但是善的内容，善怎么样体现，其实随着我们生活的经验和情境不停的在改变对吗？年纪轻的时候当然是好恶分明对吧？对吧？所以年纪大了以后就有点模糊对吧？你知道为什么会模糊？是因为他脑子坏了，还是因为他脑子清楚了？他至少知道一件事情，他以前确定的事情没有那么确定了对吧？那所以人会慢慢在改变的前提，不一定是方向改变，而是你的经验、你的思维、你的处境一直在改变。好，所以第三，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谓虚空，刚刚我们讲的虚空，那么如果凡事应用在人的劳碌，这里的劳碌如果是劳心跟劳力，那么劳心劳力，有智慧的人当他付出的时候，他就想得到一个他想要得到的益处对吗？用现在的话讲叫做付出的代价，预期要得到什么？他要有的成果。成果，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有智慧的思维啊？我觉得这个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换句话说，我努力了，我当然要从我的努力里面要得到一些我应该得到的结果，这个是二十岁左右的想法。当你活得再久一点，你会发现你很努力了，你不一定会得到，有没有这可能？ 我不敢说不会，但是不一定，对吗？那不一定的原因是因为你笨还是你不够努力，可能都不是，那就没有得到，这样可以吗？当你经验到这种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的劳碌却没有得到你想要有的成果的时候，你就会讲这句话，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什么事都想得到好处，这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想法？是还是不是？没有人不想要有好处，可是好处不会照你想的都来，对吗？虚空的，虚空就来了，就走了，走了又来。你想要的时候他不来，你没想要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走过去了。你总是捉摸不到那个你要的结果，就是益处。很多人说没有啊，有的人就是含着金汤匙长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生活的处境，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的描述让我们的眼界思维可以伸到上帝要描述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让我们的经验不会受到我个人限制的一种智慧。所以神的话就让我们向外可以照他的心意伸展。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很多的观念慢慢的在这里被提出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节啊，江河都往海里流，注意这个字叫都。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注意万事，万事就是凡事，对吗？就是一切，对吗？他说一切都令人厌烦，小字是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不能看尽，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好了，这里又把这个所谓的凡事都是虚空啊，又带入另外一个层面啊。你慢慢会发现，其实虚空要描述的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它要描述的是你有一双更锐利的眼睛看事情是怎么来怎么去。他这里讲到说，所有周遭的事情都会让你觉得什么困乏。困乏的原因是因为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一些小说，或者是一些诗，或者是一些散文。我有一个年龄，我差不多20多岁的时候，在台湾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个人写的散文，就是张晓峰。那个时候他都会 写一些散文，都会登在这个所谓中时副刊或者是联合副刊。那时候没有自由，也没有这些什么苹果啊。你看那个文章就有一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感觉？什么叫这什么意思？他写的就是我要什么讲的，那你为什么讲不出来？你就是讲不出来。所以他是什么作家嘛？那他想的就是你要想的，可是他想的比你想的清楚，这样明白吗？那你想想看，张晓峰在读到一些他所敬仰的作者的作品的时候，他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会。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要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口中的话语来描述我们知道的、看到的、听到的跟我想到的。你猜猜看，你能不能满意你做的？你好像一直都不能满意，因为一直都有什么好像比你想的更清楚的，说的更清楚的。如果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谓虚空的意思就是你用尽一切的办法，你想要追求你要追求的事情，但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对吗？ 这个问题出在谁身上？出在谁身上？是你不够聪明，没有，即使你非常聪明，像所罗门一样，看，他没有办法看尽，看不饱，听，听不足。哦，这个司马迁啊，《史记》，他有一个名句，有没有？行万里路，然后一个是看万卷书，他最后下一个结论是行，就是读万卷书不如什么？行万里路。你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个，我就心里很振奋，我就一直想我要什么？行万里路，对不对？可是我后来啊，我到了差不多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再读，我发现我以前是读错了。你告诉我，司马迁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万卷书读完了没有？读完了。他读完万卷书，他然后开始行万里路的时候，他发现什么？行万里路比他读万卷书还要来的什么？更真实。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读来的，其实你没有亲眼看过，你没有亲耳听过。可是当你亲耳听到，你亲眼看过，你已经读过好像知道的东西，请问你，它是刚好验证了你已经知道的，还是它扩大了你已经知道的？你慢慢想啊。所以可是当他看到，当他听到只是一个事情，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时间，可是人永远是在这个处境里面受到时空的限制。因此呢，这里第八节的小字说万物满有困乏。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他追求智慧的时候，他会开始发现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就是他不饱足，不满足。他追求到了，他还是不满足，那怎么办？就再什么，再追求嘛，对不对？再追求，他就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智慧，还是不满足，再什么，再追求。你觉得有智慧的人要不要很努力？一切的劳碌，对吧？那你告诉我，有智慧的人一切的劳碌有没有用？你知道啊，说没有用的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所罗门，啊，第二种人是根本还没有劳碌的人，就在说劳碌有什么用，对吗？但是我想，比方说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你告诉我是要读还是不要读？要多读还是少读？我一想到会累，我就多读还是少读？你告诉我讲这句话的人是多读还是少读？你根本还没有开始读你就累了。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看你往哪里想啊。他说住书多没有穷尽啊。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追求智慧的一个盲点，现在是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注意，就是要多，你怕少，你们这个感觉。有的人不要钱多，不要名多，但是他要什么？知识多，朋友多。有的人不要知识多，朋友多，他要什么？食物多，要睡眠多。你知道，反正啊，多是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命，一个智慧人的杀手，一个杀手。他很容易就是让一个寻求智慧的人，他在一个过程中就中间就夭折了。所以第一章的第八节，其实他描述的虚空的虚空，意思是说他来了，你想要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抓到他，结果你抓到一点，他又什么走了，所以你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另外一件事情什么 又来了，又来了就激起你的好奇，你又想多抓一点，他又什么？又走了，是不是这样？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满足，所以你会讲一句话叫凡事都是虚空。其实它里面有个先决条件，因为人追求智慧和知识的能力，在他追求智慧能力的过程中，发现他受到极多的限制，会吗？会吗？你手脚要快，你手脚要快，脑子要快，脑子要快，嘴要快，嘴要快，眼睛要快，耳朵要快，你全身都要快。当你全身都快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那种非常聪明的人啊？你们猜猜看，非常聪明的人，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新知，就是新的事情，而且是很新奇的东西，他还特别容易吸引他的注意。我认识一些这样的人，他会不停的去捕捉你还不知道的事情，他就已经知道了，对吗？然后他把他已经知道，他就告诉你，让你觉得你实在很笨了。那你就啊，你傻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去又去知道了另外一些你又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跟着那种人做朋友，你永远都觉得哦，好像仰望耶稣一样啊，很累的。可是你觉得他有没有智慧？其实他带领那些不够像他聪明的人去一起去抓住什么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当我们越来越多去抓住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其实是暗示了我们不饱足，对吗？当我们不饱足的时候，事实上是暗示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太快了，还是没有道理，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一切的劳碌其实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我们期待的饱足。二十几岁的时候，很多人羡慕进入婚姻，对吗？对婚姻有非常有一种想到就会笑的一种感受啊，而且特别是看到别的人或者 他所认识的结过婚的夫妻很恩爱的时候，他会觉得哇，结婚还是比一个人好啊。我想他如果真的结婚，这件事情感觉就会慢慢不一样了，对吗？那不一样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那很多人不只是进入婚姻感觉不一样，最后会在婚姻的那种憧憬里面梦碎啊，就是就惊艳到它里面的很多的伤害的时候， 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所以当我们提到婚姻是令人羡慕的这句话，其实要什么？要加上很多的条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走在这一条啊这条路上。我甚至有个感觉啊，就是美满的婚姻啊，什么叫美满的婚姻啊？我都不觉得这两个字是一个合适的表达啊。我现在比较会表达的就是虚空的婚姻，虚空的婚姻，婚姻都是什么？虚空。哎，你不要听错了，我没有那个悲观的意思啊，但我也没有很乐观的意思。我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来了，走一阵子，它就会什么？它就会走啊。那走了以后，你还会想要有一个什么爱情的时候，你未必能够保住。所以人永远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过程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付出未必会带来我们期待的效果。好， 所以呢，第三节如果是跟着第二节提出来的一个描述啊，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是一首诗，这首诗呢其实是一个平行，他讲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里的地呢原文就是地，但是它应该更可能指涉的内容是指世界。换句话说，如果前面一切的劳碌是没有益处的，那什么叫没有益处？劳碌丢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出现我们期待的结果？他用了四样方式，四句诗来帮助我们理解他第三节第二节要讲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原文就是来去来去，你告诉我，我们的付出对不对？我们付出了以后，我们付出的就过去了，结果又有另外一些人接着付出或者一起付出，然后又一起什么过去了，或者是先后过去了。你告诉我，世世代代人的劳碌加起来是不是非常可观？可是这个世界还是照他那个样子在运行。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人的劳碌似乎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根本性的影响。什么叫世界根本性的影响？他下面讲啊，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你告诉我，日头辛不辛苦啊？太阳辛不辛苦？太阳从东边出来到西边下去，晚上我们睡饱了，它第二天又要从什么东边出来。当然这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啊。换句话说，太阳没有偷懒对吗？对吗？太阳也不能偷懒对吗？那它的付出从古到今365天，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用天的运行来砥砺我们人要像天一样那么勤奋，为的是什么？跟上这个天运行的脚步。所以日头基本上是不停反复的在劳碌对吗？结果呢啊，结果还是益处是什么？你告诉我，它运行了那么多年，它有比较热还是有比较冷？它还是对人有什么特别的？在传道者看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人的劳碌一样，你并没有办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研究出一个东西代替日头，代替东升，代替夕阳坠落？其实这件事情超过我们想象。接着他举一个例子，是风啊，风啊，向南刮，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返回转行原道。原文就是 go 啊，刮就是 go， 然后 around 向北转，然后不住的旋转 around around， 而且返回再 around， 最后呢又 go。够到哪里？够到他原来的地方。你告诉我，风辛不辛苦？我想这是诗嘛，诗的描绘就是让我们从上帝的创造里面感受到，其实风比人殷勤，对吧？然后呢，风要得什么？你告诉我，日头要得什么？严格的讲，他们什么都没有在得，对吗？但是他们没有停止的照上帝创造的目的 劳碌，劳碌，劳碌。所以第二节，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也可以换一个方式问，为什么要有益处呢？我告诉你，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开始要想这件事情，你做很多的事情，你不是为了你的益处，对吧？你甚至也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一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对别人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处。那你为什么要做？因为你有一个你要做根本的理由。对传道者来讲，他要传讲谁的道？神的道。所以意思就是说，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我们要学会越来越多的去做，只要是出于上帝的话语。我觉得这句话就变得比较更有什么，更能够鼓舞人心啊！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吗？一定要在这个世间留名吗？我写一本书一定要万古来，让后世流芳百世吗？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你这样想大概就是慢慢靠近没有智慧的那一边。那你说我什么都不想，我怎么做呢？没有，你要想，你也要做，但是你想要怎么做，但是不要想，一定要得到益处。风、日头、第七节、江河，都证明了一件事情，真正上帝的作为，它会让你觉得益处，益处这个字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旧约的学者啊，他在 Princeton 教书，他叫旧约，他是一个新加坡人，叫做萧俊能啊，他的 last name 叫 Show， 应该念 Siu， 你知道那个潮州人啊，萧怎么念 ？Siu，S-E-O-W， 他的 last name 怎么念 ？Siu 对吗？他是一个，他就在这里，他提到所谓的江河、风、日头，然后一代一代过去，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只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在这里面抓住你的益处。他说传道书用一个蛮多的篇幅和字句观念，是出于好像一个算账的会计师，他有一点暗示所罗门像一个什么会计师。会计师会用什么，会用什么字眼呢？益处。益处啊，用现在会计的这个 term 啊，这个用词叫做什么？叫做利润，这样听懂了吗？将本是吧？求利。那么本是什么？劳碌嘛。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上班，你告诉我上班就付出自己的劳碌心跟力，为了是将本什么？求利。可是你会发现将本求利的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有的时候是他就这样过去了，你将本求不到利。他叫你换一个方式，将本不要求利，你未必没有利。你将本一定要得利，你未必什么会有利可图。好，我认识一个大老板啊，他真的钱多到不知道要怎么数啊。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在台湾赚了不少钱，那他就想到国外去发展，他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去 北美，那当然也是为了孩子到北美。他说既然孩子去，那他就在那边做一点生意啊。他说我就把台湾赚的一点点，其中一点点拿去就在北美啊做一些投资。他那一点点你们知道是多少钱？1亿美金。这种人哦，你跟他在一起就觉得真的是没意思啊。但是呢还没弄完啊，他的事情才有趣的。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啊，真正有钱哦，他说我跟你讲，真的有钱哦，不是你赚来的，是钱真的会来找你，你跑都跑不掉。你听了会不会很生气啊？啊，我们那么劳碌，好像都没有人来找我哈。结果他说钱追着他跑，哎，他说真正赚到钱，要这种钱才会赚到很多钱。哎，我在想说，这种人还是不要跟他讲话比较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如果这个观念我们慢慢把它澄清了，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一节，他为前面的描述所谓的劳碌，你知道劳碌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就是会发生一些事，已有的事啊 What happened? 第二就是已经做的事，一个有一个做啊，做好像是借着人，神借着人，或者是人自己把一些他想做的事情做出来，对吗？凡是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他自然就发生的事情，两个合在一起，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些事，可是这些事情将来还会再有人去做。这一点啊， 我是慢慢体会越来越深。我的体会比较深是我自己读这个圣经啊。我们当然读圣经，我们都希望我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比较好，比较合乎原来意思的，对吗？我想我们都在寻求这件事。那你告诉我，什么样圣经的解释是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呢？哦，这个就很困难了。我有一次啊，就读到啊一个人写的一个论文啊，这个论文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犹太人的旧约学者。他写的这个论文写的是诗篇，然后呢，他用那个诗篇，他把那篇诗照着他的那个思路重新再解释一遍，而且把其中每一个字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这是我有印象以来我有听得到有阅读的范围能够思想到的，我觉得他讲到的那些诗照着他的方式来解释，到那个时候我所知道为止是最好的。所以我就把他的那篇论文呢，反复的看，反复的看，我起码看了10遍以上，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懂，不够懂，要慢慢的把它什么读的好像能够融入自己的生命里面，然后一边看圣经一边看他的论文，一边看论文一边看圣经，就一边想，我总算把它慢慢弄得每一字每一句我都比较有概念了。结果呢，他在他交代他写的这个诗的解释的时候，他其中有一段呢，我看了以后，哇，我非常的挫折。他说，刚刚我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解释，其实在1000年前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在他对诗篇那一段的解释里面，他就是这样写的。你会不会很挫折？ 我觉得他应该比我还挫折，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能够打动我们的，在我们的经验、思想 和生活的领域里面没有办法接触到，但是却很感动你的东西，它不是新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他找得到你找不到，对吗？所以他比你行，这个就是所谓他涉猎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基本上已经有的还会再有，已经做的，已经写的，已经说的，还会被人家再说。所以我觉得中文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成语，有没有？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成语其实都已经使用超过千年了，可是成语一直都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化里面一直是历久弥新，它没有失传过。而且当我们生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其实你使用成语的能力和频率都会提高，因为你就会发现那四个字现在来讲你这样的事情，你这种人刚刚好，有没有？出类拔萃，就是你这个德行啊。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是有一个我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原来已经存在了。那难道说我们一点贡献都没有吗？我觉得啊，他这里面有一个形容非常好啊，第七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我自己读这个经文，我就有个感受啊，难道我们都没有贡献吗？每一代不是都应该有每一代的贡献吗？好，可是传道者在这里表达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每一代的贡献都好像一条河的河水流进了什么？海。不是我们没有贡献，是有待我们贡献的那个海实在是什么？远远超过我们以为我们有的贡献。这样明白吗？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注意在自己贡献了什么，而会在哇，原来我们的贡献在整个这个海洋看起来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沧海一粟啊！这是苏东坡的原句啊，渺沧海之一粟。好，如果是这么看呢，你就会发现第九节，然后第十节，第十节、第九节进入到这个客观的事件的观察，第十节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以为是新的，其实是我们的知识的范围和能力的范围不够，我们以为它是新的，其实它未必是新的。接下来十一节，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也没有人纪念。刚刚是讲到我们客观的观察到的事件本身，现在讲到的是观察传道的这个人本身，一个是客体，一个是主体啊。那么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我不知道你们清明节扫墓啊，你们扫几代的墓？你们扫过三代以上的墓有没有？没有。你希望你将来的墓三代以后再来扫的有没有？你知道华人有一个传统叫做祠堂，有没有？祠堂是什么呢？祠堂就是总归户，就不管你是哪一代，有几代，凡是你是有这个姓，我通通假设都在这里，所以你来到这里把所有的什么通通搞定。但是不是真的搞定呢？我也不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原来他在这里一个表达很简单的概念，人希望自己所做的、所想的、所贡献的 能够被别人纪念。那你们猜猜看，可以纪念几代呢？啊，当我真正读圣经读懂了哈，你们猜猜看啊，我喜不喜欢我讲到被人家一直记着？我以前是这样想，我也甚至希望我讲得到，就是刻意要把你们的心打一个洞，让你们永生难忘。你猜猜看，这是不是有智慧？这个确定是没有智慧。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限制了上帝，对吗？上帝可以使用我的话，也可以不使用我的话，可以吗？可以吗？那不使用我的话，干嘛要我讲？哎，这才悬呢。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其实我讲到很多人受感动，不是跟我讲到的内容有关的，是我讲到的时候让他想到其他的事情，他很感动。但是跟我讲的内容确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如果那天我不讲那个内容，他会不会感动我也不知道。换一个别人，他会不会也会被那个事情感动，我也不知道。那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事情呢？所以不要觉得非我不可，可是也不要觉得一定没有我，对吧？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就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为了被别人纪念而做所有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的盲点，有没有？明天要投票，政治人物就永远有一个，你最好不要忘了他，有没有？你看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甘于寂寞的，对吧？总要跑出来给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总的来说，就是都没有智慧。你同意吗？在上帝的面前，这些算什么呢？啊，动不动就要发表意见啊！他的意见有没有用？天知道。他的意见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但是呢，要是我的话，我是觉得我还是传上帝的道比较有用。所以我现在的祷告是，上帝如果使用我讲道，使用我传讲他的话语，我希望听的人记得的是上帝的道，这样就好了。把我讲的通通忘光，只要记得圣经里面的话在这里是这个意思，是他应该领受的。我觉得这个我就很满足了。十二节开始呢，他就不是诗了，他是前面讲到的劳碌。所以劳碌这个概念没有效果，没有你期待的效果，这件事情如果是一种虚空的话，那么所罗门自己做自己的见证。因为如果照圣经所说，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曾经是这个历史上出现过的人里面最高的智慧的一位啊。第十二节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你觉得这个王啊，他这个好像不务本业，对不对？你王要干嘛呢？王就是要好好的做王，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我们叫日理万机啊。他说我做王，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圣经一直出现一个字叫做心。我专心，十三节，用智慧。然后第十六节，我心里议论。然后第十六节的后段，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这是讲到所罗门劳心的见证。所罗门有智慧，所以他要用上帝给他的智慧。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专心用什么智慧寻求查究天下 所做的一切事。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有企图心的人？他有智慧上帝给的，然后他还要专心。你告诉我，有智慧的人，有聪明的人，又专心，这样的人多吗？非常少。通常很聪明的人都不大专心，对吗？那专心的人通常都讲一句话叫勤能补拙，是不是？但是他要用智慧做两件事情，他要用智慧做两件事情，要去寻求了解的对象是天底下，这个范围非常大啊，就是所有他能够经验能够观察到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一个叫寻求，一个叫查究。那很多人研究这两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当然有不同的研究的方式。有人说一个是偏重时间，就是历史，有个是偏重空间，就是范围。我们现在的话叫纵破面、横破面。但是我觉得刚刚我讲的那个啊，那个学者啊，叫做那个 Dr. Show 啊，他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我觉得就很简单，而且很好啊。他说寻求跟查究啊，寻求他翻成英文叫 inquire， 查究他叫 explore。他说这两个字前面 inquire 这个字。他讨论的是已经相约成熟形成规律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想要探究天下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有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好奇或者是一个冲动，想要找到其中的规则，对吗？好像抓到了规则，我就看清楚了这些事情或者是人的变化的现象的深层面，我们讲结构面，结构面是有一个规则的，这样可以接受吗？换句话说，所谓 inquire， 所谓的寻求，是要去找出规则，或者是在已有的规则里面，怎么样让这个规则更能够合理，更能够扩大范围的使用在更多的地方。你知道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全世界最大的改变就是所谓工业化大量的生产，对吧？你知道大量的生产其实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很快的时间制造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数量非常的多。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我们需要使用物品的规则啊。好，接着呢，所谓的查究啊 ，explore， 查究是查什么呢？就是那些过去没有听过、过去没有看过，哎，现在突然哦，有一个超过我们原来经验和知识范围的一个现象、一个事件，会让我们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对吗？所以其实所罗门自己的见证是，他用他全部的智慧探索的对象是整个他可以观察、经验到、思考到的对象，他的主要的着眼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规律，一个是规则，一个是什么？用现在讲就是新奇或者是原来规律以外的事情。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两大类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心动？啊，突然有个弟兄跟你求婚，他送你999朵花，我想姐妹会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当然999朵花也真是一个 很少见的事情。好，但是对这个姐妹的经验来讲，这是一个 novelty， 这是一个以前没有办法揣摩也没有办法 没办法想的事情。好，如果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十三节他专心做这件事情。下面说，神叫世人所精炼的乃是极重的劳苦。这个翻译啊，原文希伯来文没有这么复杂啊。希伯来文用了两次同样的字啊，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所谓精炼跟劳苦，它的原文就是什么意思呢？它跟十三节的专心有关系。用我现在的话，我自己的转述的方式啊，人每一个人好像我们生来就会对一些事情特别有兴趣，有没有？而且每个人不完全一样，对吗？其实你很难解释你为什么对一些事一些人特别有兴趣，你为什么对其他的事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兴趣。好，那我想所罗门他有一个极高的兴趣啊，英文叫 preoccupy， 就是他会把他的脑子所有的精神所有的精力很自然的会想要投注在一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有的人是做生意赚钱，有的人是做学问，有的人就是跟人家哈拉啊，就是每天交朋友吃喝玩乐，这个不一定不好，但是你都要用尽你的全力专心。当我们全心投入在我们有兴趣的事情，我们就会忽略什么其他的事情，会不会？那你告诉我专心好不好？专心好不好？好，术业有专攻，对吗？可是当你专心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被你专心有兴趣的事情就把它什么，把你这个人就把你困在里面，因为你对其他的事情都什么都没有兴趣。你知道当我们进入婚姻啊，夫妻两个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工作的话，你会发现很不容易让孩子得到他应该有的满足。你觉得这是不是专心的结果？是还是不是？你告诉我，工作要不要好好做？好好做就要努力，要不要？努力要好好做，要花时间，要不要？花时间有的时候要加班，要不要？有时候要出差，要不要？丈夫也出差啊，妻子也出差，那你告诉我孩子生了给谁？那就给阿公阿嬷。请问你给阿公阿嬷有什么不好？阿公阿嬷很喜欢的，可是那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如果你们的孩子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或者是需要的时候，事情就未必。我们回到刚刚这个论点，就是专心让我们投注在一个我们有能力又有兴趣的事上，这原本是一个美事。可是当神把我们这种兴趣把我们带进一个我们一头热就栽进去的事情，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麻烦的开始，另外一个麻烦的开始。所以我觉得什么叫有智慧？有智慧就是追求自己的兴趣，同时要什么？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明白吗？兴趣很重要，义务也很重要。你是父亲，你就要做父亲；你是长兄，你就要做长兄；你是儿子，你就要做儿子；你是孙子，你就要做孙子。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同时具备有四个身份，这是你的义务，对吧？那你说啊，我工作很忙，你讲的对，但是不全对。那你告诉我，如果我把心分到这些人身上，我的工作是不是就做不好呢？当然，就没有你全心做的那么好。可是你全心做那么好，就会有益处吗？很未必。你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实在是开一个很大的玩笑，对不对？它不是一个玩笑， 所以读传道书啊，你一定要有一个体会啊，这个体会是我想了很久。啊，最后我们就，你们记得一节经文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这是我自己把它连起来的啊，保罗并不一定有这样的联想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啊，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节圣经是叫我们看得合乎中道，原来的意思没有合乎中道，叫我们叫什么，叫我们啊，看得刚刚好的意思。那你告诉我看得刚刚好怎么看？前面是说不要过于所当看的，他已经暗示了我们比较容易过还是不过。过，什么叫看过于自己所当看的？就是高看自己，对不对？那你告诉我高看自己就会贬低谁？别人。那上帝说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保罗说上帝也给我恩典，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怎么看？不是帮助你们看到上帝给你什么恩赐，是帮助你们看到你自己没有你想的那么多恩赐。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智慧？这个世界啊，其实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目前是鼓励我们去发掘自己的才能和恩赐，对吗？对吗？但这个世界忘了告诉我们，也要告诉他，他没有才能的是什么，他没有恩赐又是什么，否则的话他会很辛苦的，因为他会随着大众的期待去发展他以为自己有的恩赐和才能。那你告诉我他是不是什么都有？不可能。那你怎么样让你可以看清楚你自己其实没有这么了不起？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身体里面，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进入教会，在教会中学习服侍主，有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有智慧。什么智慧呢？就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哎，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祝福。当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什么的时候，你就乖乖的啊，做你比较知道要做的东西啊，不要什么都去参与它啊。那你会说，哎呀，我学习嘛，学习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学习真正有个目的就是照着信心来看自己。好了，有人说信心看自己是要看大还是看小啊？你告诉我信心是要把自己看大还是看小？我们通常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喂，我们通常都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有信心。当我不够有信心的时候，会把自己看小还是看大？看小。所以我要有信心，有了信心以后，我就可以把自己什么看得稍微大一点。这里的意思刚好颠倒，真正的信心出于传道者的信心，是看自己，照着自己当看的来看自己。我们常常是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发展自己，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我们所发展的恩赐困住我们自己。所以你要在身体中，在身体中你既发展自己，又学会什么跟别人联络。所以呢，一个叫做恩赐，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义务。接下来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啊，除了用心，第十四节，然后我看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这个字翻得非常好，但是它的原文捕这个意思是追求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应该有目的， 而是我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或者是说那不应该成为我们把自己的兴趣智慧投入在里面去追求的目标。那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面好像没有讲，但我个人看第一章来看，它是指的我想要得着的益处。如果我想要得着的益处变成我追求的目标，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兴趣能力都栽在里面，这个叫捕风。因为当你这个目标受挫，不能完成，或者是说失去这个目标的价值的时候，我想你就走到头了，你就走不下去了。那这句话呢，其实他要表达的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是要表达你要活在一个真实的追求，要活在一个真实追求的目标里，要活在一个有智慧的追求里面。这是所罗门自己做的见证啊，所以我想第十四节应该也是他自己经验过的事。这个在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他会开始描述，前面这里是劳心，后面是劳力。所罗门是个劳心又劳力，然后真是智慧高绝的一个王，然后又是一个传道人啊。第十四节完了以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虽然它是一个很一听就懂的东西啊。有人说这是现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当不公平到处都是的时候，它会不会比较公平？大概不会。那什么叫做弯曲？什么叫缺少？你缺少的就是怎么样让不公平变公平的人或者是事啊，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一种讲法。但是依我看啊，从第十二节一直读过来到第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意思就是说，如果用智慧来寻求上帝给我们的目标，如果你不在这个目标里面，你不用上帝给你的方法，你就走在什么路上？弯曲的路上，你是不会有上帝看见的结果，这样明白吗？那什么叫缺少的？我们缺少的不是人的智慧，我们缺少的是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看见我自己没有那么有智慧。当你没有那么有智慧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你要把你追求的目标在上帝面前缩小缩小缩小再缩小。我认识一些教会啊，他们就鼓励弟兄姐妹要追求属灵的恩赐，有没有？以弗所书第四章不是讲到神在教会设立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对吗？他们叫五重执事，听过没有？啊，他们是要练的。他们就信了主以后，受洗以后，初信造就班就要上这个课。这个课呢有两本书啊，这两本书就是告诉你每一种这五种恩赐是什么，然后他会怎么用。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圣经的例子是什么？然后实际有这样恩赐的人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鼓励每一个初信造就的人要寻求这五样恩赐。五重什么意思？是五个都要还是只要一个？五个都要。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教会里面使徒先知很多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要把自己什么放大，他要把教会放大，把人的潜能放大，把人的恩赐放大，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走上这一条路？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他说为什么信友堂你们前后左右的教会都变了，为什么你们还是不变？他说你们信友堂到底有什么特色？这个很简单，信友堂的特色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因为一旦你要强调特色的时候，你好像被这个特色壮大了，但是你也开始被这个特色什么局限了。你觉得是不是很正常？其实他说的，弯曲的不能变质，上帝的路谁也没有办法啊，所谓的逆向啊，反向操作。最后16到18节，他说我心里跟我自己说，我得了大智慧。原文不是得了，原文是 我已经看见我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我的智慧越来越多。我的智慧多到我比所有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还要多，而且我心中呢会看见。原文多经历的意思是多观察到更多的智慧和知识。换句话说，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人，他不停地看，不停地想，又不停地看，然后自己不停地反省。他的目的是得多一点的智慧，他要胜过所有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人。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志向？有没有？是不是？是。但是这个志向，他就往这个志向去奔跑，他确实做到了胜过所有的王在这一方面。然后呢，然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啊，第18节，因为多有智慧就什么，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你猜猜看，他以前有没有想到这个？我想他的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有体会。照着人的方式，你想要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我要胜过所有周遭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我要出类拔萃，我要独树一帜，可以。你的代价，你的愁烦和忧伤也要什么？出类拔萃。所以经济学里面讲的很有道理啊，会成功的有两种人，就是创造利润收入最多的人，第二种他的成本支出最少的人。你们告诉我，哪一种最后会赢？我这样讲好了，创造收入比较容易掌握，还是控制成本比较容易掌握？好，你们都懂了啊，所以我们讲一个大一点的范围啊。你们知道美国的制度啊是领先全世界，但是所有学美国的开发中的国家，目前幸存的只有中华民国，走上民主自由，但是我们还在这边走啊，将来我也不知道，其他的通通倒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啊，民主要法治，对不对？如果我们简单的先很粗略的啊，民主是一个选举制度作为它的一个很重要实现的方式，法治就是司法的体系，对吗？所有开发中的国家其实都想要更好的生活，更完善的制度，他们没有错。那其中有一个最容易看见的就是美国、英国。好，那为什么他们会做不好？他们都忘了一件事，选举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一个制度，在很短的时间，他会投入极大的资源，在一刹那之间就用完了，这样懂吗？ 那最后只是为了产生一个结果。你知道选举，特别是在美国的选举，开玩笑，它有50州哎，那个钱啊，那真是不得了的钱。你要知道，开发中国家它最少的就是什么？多余的钱。选举是要用多余的钱，对吗？你不能伤害它正常的经济的运行。第二个，司法是全世界最贵的一种制度。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打一场官司，前后3年，2000万台币。你们记得吗？前两年，是不是前两年，有一对艺人的夫妇的孩子在美国，有没有？当然后来到底花了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他们请了一个最后律师帮他们打赢了，对吗？最后花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不可能很便宜。美国的律师费啊是很贵的，但是美国的司法，你进到法院啊，哎呀，那里面的事情很多啊。比如说他一罚款，上次我们的兆丰银行被他美国的央行抓到，有没有？一罚就是几十亿。这个制度啊，你要让他照他的方式运行，家珍忧伤，多有愁烦。管理啊，有两种方式，一个叫盈利事业，一个叫非盈利事业，有没有？现在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台湾很多非盈利事业想要用盈利事业的方式来管理，因为有效果，有效率。我是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非盈利事业里面的人呢，他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人。好，那不去管他，我要告诉你啊，就是说那非盈利事业里面的人，你猜他想不想盈利啊？这又是另外一个麻烦啊，另外一个麻烦。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其实非盈利事业在美国最出色的管理的方式是建立好的文化。建立好的文化其实就是在减少成本。你告诉我，每天打卡，每一个人都要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打卡，用电脑打卡，电子打卡，眼睛打卡，用耳朵打卡，反正你想尽办法要打卡，让它跑不掉，要不要花钱？我有个朋友，他们公司就是用那个眼叫什么虹膜，眼球啊，当然现在还有人脸。你告诉我这个花不花钱？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他总有办法，对不对？你告诉我，虹膜可不可以假造？可不可以？我告诉你可以。人脸可不可以假造？我看到了，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觉得很合理啊。就是有个小孩子为了要去拿爸爸的卡去银行提款，那银行那个提款机是用人脸辨识，他就拿爸爸的照片，啪就过了。连密码都不用了，你觉得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哎，我觉得在理论上这个是可能发生的，对吗？当然我不是要讲成本，我的重点是要告诉你，原来我们心里面想要追求的东西有很多我们没有预期到，我们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它会超过你想象的发生。这个叫虚空的什么？虚空，就好像你觉得那很漂亮的云啊，过来，哇，很美的过去，突然下了一场大雨，你没有想到，你会整个像落汤鸡一样。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每一年的元旦、初一，我们五个孩子，我的大哥都会带我们去爬阳明山。而且我们爬阳明山有个特别的目的，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有一个目的就是阳明山那个时候有很多种橘子的果园， 我们就带很多的塑胶袋，所以就到人家的果园呢，严格的讲你在那边摘下来吃是 OK 的，那我们摘下来吃完了还要什么带回去。所以啊，那是每一年一月一号最开心的事情。那个时候小啊，你猜好了那就不管了。但是以往的天气啊，每一年的元旦十之八九都非常冷，而且会下雨。结果有一次我大哥那个时候刚考上大学啊，带我们去，那天很冷很冷，然后下雨，那不管了，反正我们的五个人就解放了，就想尽办法多弄一点橘子回家。可是就在那一天我的大哥生病了，感冒，一感冒就没有好，结果是肾结核，结果在30天之内他被迫要摘掉一个肾。大一橘子元旦乐趣，你看这加起来是一个肾。第二年开始就没有人敢再去了，因为每一个人只有两个肾。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可是想到了，这个世界就变了。所谓虚空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对吗？可是它会发生，我们要的。当然后来也没有办法再去了啦。所以感谢上帝啊，我们可能会继续啊，继续啊，每一章可能会一次到两次把传道书讲完。下一次是不是过年啊？已经过完年了哈，啊，所以你们继续读第二章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你的道借着你的传道人，借着这位耶路撒冷作王的君王，帮助我们看，帮助我们听，也帮助我们想。主啊，让我们重新认识上帝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看见原来事情在上帝的眼中它的原貌是这样，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主啊，把我们带回来，带到你自己智慧的道路中。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